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的话是蒙主光辉照耀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主，我们今天受洗。这个时候的话，我那个觉得深深的感悟到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六节，岂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受洗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说，刚刚高弟兄问我的三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水到渠成、自然而又斩钉截铁。我觉得在整个过程的话，就是从我真正09年五月底的一个星期三来这里，真正的接触到教会，接触到主的这个意义，接触到这个圣灵的这个恩宠，到现在的话大概两年多了。我觉得这两年的话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旅程。我在两年前是根本没有想到我能站在这里，认识这么多可亲可敬的兄弟姐妹，来分享我的见证。其实我接触基督教的话也很早，因为我在生在广州，我们家附近的话就有一个教堂，基督教东山堂。但是的话呢，那个时候的话只是觉得很有意思，到了星期天听他们唱诗偶尔听听祷告，也在求学的时候的话读过圣经，不过那时候把它当作一篇软科幻的一个巨著来做，觉得就是说的话说的描述的很奇妙，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当时的话说句，不过也当时可能大家不相信，当时的话是从大学到毕业开始的话，一心是那个是还是全心全意的是，就是说的话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不过那个时候确实是那个什么蛮单纯的干嘛的。然后但是呢，随着就是说的话呢，阅历的加深也走入了管理岗位，也同时的话呢，自己也在给别人做思想工作。然后呢，就是说的话，现实和生活的话，让我感到非常的迷惘。觉得的话就是说，就算物质丰富，但是心灵是空荡荡的，觉得自己没有依归，就像一个在羊群中散失的羔羊，没有人给你指引。你就每天受外物的刺激，但是回到里面的话，回到家里夜深人静的话，又觉得自己蝇营狗苟在这不知道忙了啥。那么后来的话呢，那个我的太太朱莉尔的话呢，那个来到美国求学从我就是说的话呢，她出来到我第一次来美国的话呢，就09年其实是我第一次来美国。这几年的话，这三年的话呢，我是就觉得话，就是说的话呢，是像一个人浑浑噩噩，像行尸走肉一样的。就是说，因为家里也是，就是说的话呢，也是大家分散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话呢，生活和事业找不到方向。那么呢，就是在09年我来这晚上第一次的话呢，那个深圳来参加了 worship， 真正跟大家进行讨论，那个分析和一起的话，那个学习的时候的话，我感觉到有一丝丝那种充实和触动吧。等到我临走之前的话呢，正副弟兄到了我们家，他知道我要回国，然后的话来跟我的一起的话呢学习一下圣经。那个时候的话呢，我还 他跟我说我还有点不以为然，因为我觉得无非是跟佛教一样的一个宗教嘛，宗教的话不就让人信嘛，就是说我虽然不信，但是我书读的不少，这些的话那个不就是变一变嘛，这个东西啊，我尊重他，但是的话我敬而远之，但是的话那个政府帝君还是耐心的跟我进行了探讨，然后的话呢也送了我一些学习的资料。我回去的时候的话呢，认真的也是，就是说也不算认真吧，说老实话是在无聊的时候拿来看了看，就你看了看觉得我觉得的话就是以前的话把那个基督教归为一个平常的宗教，把它跟自然万物跟那个我所从小所奉为真理的一些常识对立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其实神是万能的，他创造了规律，然后让我们不断的发现他创造的规律，才掌握，才人类才不断的进步。那么到了10年我又过来了，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一次是4月份过来5月份走，在这一个月的话呢，我觉得是第一次感受到那个主神奇的力量，就是说的话其实我过来是想把朱莉亚叫回去的啊，我觉得这个分开再分的话就真分了，就是啊。那么过来的话呢，我还准备好一些东西，其实朱莉亚的话也跟那个他的 apartment 的话也都说好退了，这些一切都就差跟那个公司递辞职信了。结果没想到，我觉得到现在的话我觉得以我的这些逻辑还想不出为什么自己会有这样的转变。结果没想到的话那个什么，一个月初我来的时候的话是让他走，月尾的话的我带着坚定的信心是准备回国辞职过来就这一个月发生这翻天覆地的转变。然后的话那个
当时我其实补充一句，就是说当时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就是很现实的东西，说你在国内也挺好的，然后我在这边也还不错，如果我们在国内会怎样，钱赚多少了，地位会有多少了，然后又跟家里人能在一起，然后小孩教育又怎样，但是 pros and cons 就是环境又不好了，但是小孩可能教育没那么好，一天到晚就是在这上面纠结。如果在美国，那我的工作会比较好了，那你又要改变了，我们又放弃了国内的优越条件，父母又见不到，一天到晚就是在现实条件里衡量，就是算了，这样怎么好，那样怎么好，那或者是你在那边多待2年，多赚2年钱，或者说我回来又怎么样，就是完全是用一种我们原来的眼光来看问题，就是完全是算计利益方面的得失。但是我觉得最终如何，我们当时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最后所有的困惑就是在一句经文里得到了解释，就是我们所有的定居迁徙其实都是在神的带领下。如果我们早一点，当时能够把这个决定的压力或者是权柄或者是信心放托在神的身上的话，我们就会少了很多的困惑和忧虑，这些其实都是在自寻烦恼，当时的我们就是自寻烦恼，现在回头看觉得一切都非常的清楚和明白。 OK，
我现在想来的话，当时在这个月呢，我也来教会做了应该是做了两次的这个做两次的 worship， 大概是
对当时是来过两次、对。
那么现在想起就是说的话来那个圣经里一句话，就是我们可能我不能把我难以把原话完全复述出来，但大概就是教会是身体，我们这些兄弟姊妹是四肢手足。那么这个可能我明就是说无形中感受到这个身体对于我们这些肢体的这种吸引和这些对于眷恋嘛，这些到10年9月份 我们就是说我带着Megan 过来跟那个 Julia 团聚了。这个时候的话呢，说老实话的话呢，我实际上对于主还不是根本就没有敞开心灵来接受主，只是呢就是说的话呢，哎，怀着一般的念头过来的话呢，就是说的话安顿下来，熟悉这里，然后呢读书奋斗。但是说老实话呢，就是说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这里的困难，自己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快40了，然后那个到这边的话呢，英语的话也是等于说毕业十几年也丢得七七八八，到这边的话遇到很多无形的困难啊，心情在那段时间非常沮丧，非常焦躁。后来的话呢，我父母过来了，父母过来的话呢，那个实际上来说的话，在父母过来要照顾老人，又要就是说在老人不想让老人太操心，所以我觉得给我的压力非常大。那个但后来就是说的话，在父母过来这段时间的话呢，那个季弟兄和正副弟兄到了我们家，给我们传福音。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说的话，那个实际上我们信仰主的过程，就是让圣灵进入心里的过程，让这个圣灵代替你的原来的旧灵，你的旧灵在死去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你的圣灵进入你的心间新生的过程也是个充满希望但是非常艰辛的过程。我觉得我就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就是说的话，有在这个时候的话呢，那个我的女儿 Megan 给了我们很大的惊喜和鼓舞以及启发。他本来是就是说的话，因为我们俩来教堂做 worship 的话，就是把他带过来啊，一起的话让他参加这个集体活动啊，让他就是说的话，因为也没人带嘛。结果的话，他对于我觉得他在儿童组织学这边学的非常的，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无形中在他圣灵中开启了他的灵慧一样的感觉。他平常所说的引用了圣经的言语，他已经灌入到日常生活中了，真的是。
对对对，大部分时间是他在启发和开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在他身上就觉得，哎呀，这个还挺不错的哈，你怎么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在哪里学的，或者是Bible 哪几章哪几节说的，
等一下就能说出来。
不过其实他也只是一个八岁多的孩子，他也有不听话的时候了，因为毕竟也是一个在成长的过程。那我们反过来，也就是说，对啊，那你既然这样子的话，你要 glory God， 你就要 behave。所以说，这个就我们全家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总的来讲，我跟文月始终觉得好像 Megan 给我们的教育启发特别大。今天本来也想让他站在这里，但是他说有点害羞，所以看看他自己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更大的交流吧。
那个到后来的话，最后准备全心全意接受主的时候，又遇到了障碍。什么呢？就是说的话，首先是要承认自己有罪。我心里想的话，那个什么本分良民一个，哪里有罪呀？真是啊，那个硬要承认我有罪的话，怎么也想不通。还有呢，就是说的话呢，那个要从身体上，尤其从灵魂上奉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我心里也有点就是说的话，那个疙瘩，就是从好不容易从国内出来了啊，就是说的话那个什么自由自在了，就是说的话跑到这儿的话啊，就是说的话国内还没虽然是党是有组织，就是说不得不听党的话，但跑这来还得从心灵上完全顺服是这个主人，这个是也是想不通。但是的话，这是现在是知道了，自个儿实际上是认识不透彻，完全是以世俗的一些东西，而且的话也是就是说的话呢，在从小受的一些就是说的影响的话呢，可能想偏了，完全想偏了。 现在的话就是后来就是说那个在11月份就感谢正副弟兄的话专门抽出他宝贵的时间，在用了几个星期四的晚上让我们给我们呢就是说的话受洗，不就是学受洗前的一些知识，像三位一体罪的概念啊等等这些知识，慢慢慢慢的就是说的话呢那个向我学习，就是说的话那个十诫，这个摩西的律法我早就听说过，但是呢说老实话自己没有认真的看过，也许看了之后的就浮光掠影过了，那仔细的现在学习了一看，就原来我信主之前的话已经犯了九条了啊，若按耶稣的标准的话十条都犯满了这样啊，这个说老实话的话罪和奉耶稣为主，现在我是就是说的话非常透彻的认识到。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是很早就觉知了，而且我就很早就准备好了说随时受洗，可能两年前吧。那为什么不受洗呢？我自己觉得我都知道了，干嘛还要我也接受主，干嘛还要非要洗一洗呢？其实一来我是觉得就是放不下自我嘛，好像就是人家给你定了这个规矩，我就有点叛逆，我为什么非要遵从这个规矩，我信了就行了，我信神知道，然后就不用洗了。另外一个呢，我就是说要等门月，其实等门月也是一个借口，但也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既然是在这里是夫妻，那到了天上我们也要至少认识吧，不是说夫妻也要认识，因为好像就是天上大家都不会结婚，当然这个大家在探究另外一个好话题，所以我就说就不要受洗了。但是呢后来我越来越觉得就 迫切性，因为大家也跟我讲说这受洗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是能够留下来的仪式不多了，就一定要受洗，那我也认识了，但是我要等门月，我觉得一定要等他。那他从认识主到接受主到决定受洗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比较漫长，在我看来我是个急性子，哪怕几个月我也觉得很漫长，就天天晚上两个人就跟他说就为什么要受洗，然后他有很多的困惑，我的成长可能也比较慢，我自己知道但说不出来，然后就急啊，说你就信了就行了嘛，大家都说信是受洗是真正灵的生命成长的开始，并不是说你信了以后就是一个非常 qualified 的一个基督徒，每个人都不 perfect， 你信了以后还可以继续成长，所以我一直 push 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世界万物也是有他自己的节奏，而且我越成那个他的成长也比较快，所以每次我们都在做祷告的时候我都喜欢用一段经文，就是说其实这也不光是不是经文嘛，也是大家也是我手机上的一段话，就是主不只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主也说我是生命的光，粮食是为着饱足，光是为着看见，饱足就是力量，看见就能行走。所以最终我们能够，我特别兴奋的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同意说，基督你的话是引导我的灯，是我人生路上的光，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然后文月也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开始说接受主，然后接受主来做我们生命的一个领导和见证。
我觉得就是说从我过来真正的接触主，到困惑迷惘，再到现在豁然开朗，把自己恭敬仰望于主的手中，也是我就是我觉得是同步在于，就是说的话我来美国的整个心理和生理的这个转换历程。刚来的时候的话觉得什么都新鲜啊，天是蓝的，水是清的人都是和善的这个。然后的话慢慢就觉得很烦躁很焦躁，这个怎么就是说的话原先在国内的话大小还有点模样，怎么到这就成了废人了，这么感觉 啊，然后这慢慢的话，现在的话，平静喜乐充塞于我的心中，身体的话和整个就是说，那以后的这个学业和道路也有了目的和方向，有了起色。而且这个的话，在这些天的话，我们俩一直在诵读那个《诗经》的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用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现在我知道了，在过去所有的日子里，我正如孩童一样栖息在耶和华的青草地和宁静的水边，享受着主的挚爱。从此主将他特有的爱，以他的杖、以他的杆，助我无所畏惧，罪孽尽消。那么
好吧，在那个一切结束之前，我跟文月一起要感谢赞美主。
你先来，我再。
OK， 赦免我的罪孽，我们要用这个来结束我们的见证，感谢主要给我们重新的机会。主啊，慈爱的天父，蒙您的恩典，是我祈求让我从此远离罪，和主亲近，让我献上我卑微的生命，把主的天国即将降临的好消息传播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明白。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王琳娜，今天也想借这个机会，祝福茱莉亚和文月弟兄一家，祝福他们在享受这个在耶稣基督里丰丰富富的人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我是2002年从北京中科院中国科学研究院来的，当时我正好博士毕业，然后我就到怀俄敏大学去做博士后，在这个两年的这个博士后期间工作期间呢，我虽然接触过中国教会的这个Bible 的查经班，但是呢我没有太多的感受，我也看不太，因为每次去听他们讲我也听没有就有点坐不住，我觉得这个牧师怎么讲那么多我也不太懂，后来所以呢这两年我也没有感动，我先生徐国庆呢在这两年中呢他也就来到怀俄敏呢去看了我两次，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想要留下来，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的老板呢在国内读研究生的老板呢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当时98年的时候呢他是全国最年轻的科学院的院士，他对我们呢都非常的照顾，所以呢他一直当时我毕业的时候他就跟我谈话让我留下来，然后但是我说我要去美国做博士后，然后呢也是凭借老板的名声他就帮我联系啊，完了我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以后我一直要回去的，因为我们组非常大，资金非常丰富，所以他就一直说要给我一个课题组要做的。然后我们而且呢我先生徐国庆呢他也是在中国石化北京工程公司，也是石化行业全国 top number one 的一个公司里做，所以我们呢就两年想也没想会留在美国。所以当时他在看我的时候呢，因为有时候我是做化工的，有时候我们做计算，但是总在 lab 里待的时间很长。当时呢我们化工系的一个美国教授呢就发现他很聪明，然后就给他，我在这里说他很聪明，然后就给他一个全奖的一个 offer 让他来读 PhD。然后但是他已经拿到这个 offer， 我们当时是5月份就让他来，然后我们说干嘛要留在这儿呢，我们要回去。所以我们俩就义无反顾就回去了。回了北京我呢自然就 take 了我们老板给我准备好的这个副研究员的一个职位，当时我就可以带研究硕士生了。 然后呢他呢就去干他的项目，也干得很高兴。可是突然我们就当时一直也很坚决不来了，突然有一天睡了一觉起来，他就说哎，我明天要去办签证啊，我要去美国。哎，我说你搞没有搞错啊，这个我都回来了你又要去啊。完他说他说我这个我突然觉得我不读书我这辈子可能没有机会了，我也太不思进取了。然后就跟家里人说，家里人我爸妈呢就非常反对，因为我们家都在北京，哥哥姐姐他们都守着他们觉得很好啊，说干嘛你们现在也有房子什么都有为什么要回去呢，所以就不让我们回，不让我们要来美国。当时他呢去了以后就跟公司说要辞职，要辞了职，然后就办了签证，就八月份他就又来了。来了以后我也当时也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可能当时也是想着就是为了家庭嘛，还是应该先来美国再说吧。我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当时直到现在我爸妈一想起来我们出国他们都一肚子气啊，什么时候都说不让你们出去你们要出去，就老是这句话。然后但是他也就来了，我也来了。来了美国以后因为我又变成了这个 F2， 哎，我又是 dependent， 然后就陪读生孩子。生孩子也就在这个校园里就碰到了这个美国教会办的一个Heart to Heart Pregnancy Center。在那个地方呢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因为我们也没有任何育儿经验，也没有真正的去读这个 Bible， 然后他们呢就在这时候就给我一些很好的启示。然后那时候呢我当时也是顺利的生产完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这教会里的人真好啊。然后我就说我就老跟徐国庆说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 nice， 真的神是就那么好吗？当时我们俩也是在说这个事情，但是因为学习啊因为工作啊他就这个事情又放在一边了。然后等那个等我生完孩子呢，我又到系里去，系里我们是石油化工系，石油化工系那个系主任也和我很熟，他说 Lina 那个我们现在呢没有 postdoc 的职位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石油很好啊，石油公司给我们投了很多的钱， PhD 的 program 的钱呢和 postdoc 是一样的，他说你就孩子小嘛，你就先来再读一个石油的博士，然后也能管孩子也有钱，干嘛不来呢？我说好啊，那我就 take 几门课嘛，也不难，然后我就又转成学生了。转成学生，但因为我在国内是化工，然后我想拿一个石油的 degree 也不错，所以当时呢，我们就这样，又待了一年。结果他在待了两年以后呢，他就因为他的这个工程背景比较好，他就很顺利就找到了来到了 KC。一年以后呢，我也就也是可能是他也在帮忙，神在给我们指领啊，就把我也带到这里，一切都很顺利，想找工作也就都找到一起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我们还是很能干的，也很努力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办成啊，没有什么也没有想到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惠，神对我们的怜悯，这些事情我们都从来没有去想。然后就是觉得现在想想，从他能够突然一夜之间就要变了这个主意就来美国，到现在可能神在每一步都在给我们有预备和供应。然后到2009年金融危机以后呢，我们还刚说哎呀这公司大项目丢了说会裁人呢，刚想了这么一下，哎星期四早晨突然公司就让他走。哎，这个我怎么都接受不了，因为从工程啊各方面来讲他的这个背景比我要强很多。哎，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就觉得天都塌了。然后这时候教会呢就给我们来传福音啊，然后就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也真正的认识神，当时就和神也很亲近啊，也很快啊，他在这个一个月之后呢他就拿到了一个公司的 offer。那时候呢找工作非常困难，在石化行业，因为油价呢从每 每桶$140降到了30多美元。我们工程公司基本上就没有活嘛，然后很多美国人都找不着工作。这时候呢，而且他申请的那个职位是八个人，七个人都是美国人。我们都讲这不，他不可能 take 这个 offer， 而且我们都是持的是工作签证的。所以，但是神就给了这份工作，给了这份工作以后，完了我们就在这种神的这个感召之下，我们也去心里的这个感动，我们就趁热打铁，我们就在复活节4月份我们就受洗了。受洗了以后，我们就。就是我们就也是这种感动一直在从此之后呢，我们又开始新的生命，我们就一直在说要好好做一个基督徒，要有时间就要去教会，要那个每天都要祷告，每天我们俩就这样说。可是翻过就是在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已经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快3年了，然后在这三年中呢，我们每时每刻都能感到这个神的这个充足的供应。这里呢，我有几件事要特别分享，就是，第一件事呢，就是也很奇怪，就是刚才说2009年，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公司里做的，然后2009年经济那么差，然后他丢了工作，我也没活干呢，我整天没活干，那个项目早就干完了，干完了以后嘛，那个department 还得，就是说你去写 manual 什么的，然后但是他不给我 overhead 的那个 charge number， 因为我们是每天都要去 charge 这个项目嘛，然后我说那我只能 charge 这个项目了，我真的 charge 了4个月啊，我就其实我就是一直在学习我自己东西，我根本没有干那个项目上的活，因为项目早就结束了。然后我整个要回来都跟他每个星期我填完工时我就说，反正我也没别的项目差着，我只能差着这个项目号了。项目经理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干啥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是一种对神的一种信心啊，我想可能这是神给我们的预备和供应吧。我们就我就一直到现在为止，因为项目经理他们这个项目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评估他们 performance 的一个指标啊，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3年过去了，他也没有问我，你为什么差着我的项目？然后，但是别的项目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要多差着一个星期，他都会来找你的。然后，我们俩在说，他说可能这个项目经理也是一个 Christian 吧，他说可能神给他有启示。这个就这样。所以我就在想，是真的是神的保守，那时候没有再进一步 lay off 到我这个地方来。然后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08年的时候，就到了 TC 以后，公司因为他就给我们说要办绿卡，当时他的 prom 都做下来了，做下来以后，因为他一 lay off 了以后，整个就都 stop 以后。这时候就给了我们启示了，说公司说给你办，但是他哪天不要你的时候，所有的都是耽误啊。其实这耽误了我们2年的时间，因为我的背景很强啊。我说为什么非要让公司来办呢？就是神当时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这个坏事呢就变成了给我们一个启示。然后我就说我不能单靠这个公司了，他们都是光管他们自己的。完了我说那我就自己去办吧。然后我就给律师发信，律师就看了我的这个简历以后，他就说，你是2002年来美国的，当时你博士已经毕业，发表了很多文章，然后你的引用有一大堆，你在那时候你怎么不办？当时就是第二类优先，就国家利益豁免那一类也是非常容易，也没有排期啊。然后我说我比较懒嘛，当时也没想着移民，然后现在呢就觉得这个绿卡是当务之急了，必须要办了。然后律师说你的这个 NIW 我可以给你很快就办下来，因为我也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的背景啊，我想我让你办 NIW 只是我的一个 strategy 啊，因为我就是想办 EB1A， 就是那个特殊人才，就是那种给那个杰出教授那些美国专门给他们开的绿色通道办的，因为我想我就是为了让你给我办这一类 NIW 嘛，我知道我自己办也很快就下来了。但是我当时也没有跟他说，但是我们俩是在神的面前祷告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时的一直感觉，我就觉得神是让我们去走这条路的。 所以我们就结果果然就很容易就准备了一些东西嘛，就 NIW 就真的是一个月之内交上去就批了。批了以后，但是这个国家利益豁免呢，它是要就是属于第二类优先，它要等四五年的时间。所以我说就开始办这个 EB1A。这个律师呢，他是比较保守，他是一个大律师，他们都说就是经过他愿意给你办的 case 呢，就是 90% 都是成的。所以呢，他当时拿到我的 case 以后，他就说你是有很多的引用，你也是有很多的这个 paper， 虽然我是在国内读的 PhD， 但是我发表的文章都是美国一流期刊的文章，因为我们老板有名嘛，老板在学术界他是世界的领军人物，所以我们的文章都非常影响因子也非常高。所以哎，完了他说但是呢你需要去做 review 别人的工作，去榨着别人的工作，这是你十条里面满足三条唯一的一个通道，因为我没有获国际大奖。哎，我说那就开始 review 吧，我就开始，因为就是真的是感谢主啊，他给我指的这条路，然后呢给我预备了那么多。当我需要 review 的时候呢，我就给我的老板发一就是给我老板说，因为我老板他也是很多国际期刊的一个重要的，他是主编嘛，他就让我那些师兄弟给我发这个 invitation， 然后我就开始 review。review 文章的时候说的容易，做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因为我离开那个行业已经都快十年了，然后我要去榨着别人的工作，我必须对这个工作非常的了解，而且如果我榨着不好的话，他就不会，我老板他也不会再给我了，所以每次我都非常非常拿到一篇 paper 以后，我就去查很多资料，然后我要去学习很多东西，然后我才能够提出来我的 comments， 然后这样的话呢真的是很忙啊，每天都是除了做饭带孩子以后，别的时间我都在天天在整理这些东西，然后真的是感谢主给了我那么多的智慧，然后我真的是很就是一直在有几十篇的 paper 都在我手里，就是在给他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然后有好几个期刊的主编就当然就是他们也给我就是发出来感谢信，然后让我在就从自身的那种 review 的这种，然后但是我就哎呀，我就是真的是感谢主，他能够这个给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一在想过两个星期，我就想哎呀，这两个星期还得接着 review， 不然不够啊。哎，这时候突然就来一篇 paper， 就让我 review。每次我在祷告的时候，就都有这个东西让我去做，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我们俩就非常的就是说就一直在祷告这个事情。就也是感谢主，他还要很多很多就国际知名的这些教授和院士的这些推荐信，所以也是凭着老板的名嘛，他们都就是说一听我是谁的学生，然后我发表的什么 paper， 他们引用我的模型去做他们的工作，所以这时候他们就都给我写了，真的我现在也想起来有十几封的这个推荐信来给我支持我的这个绿卡，这个办这个绿卡。所以这样我积累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交了这个EB1A， 就是 Extraordinary Ability 这一类，交了这个了以后呢，然后我想着三个月可能会有消息吧，哎，没消息，我想六个月应该有吧，哎，也没有，哎，我只是等了一年呢，当时 processing time 都过了，他怎么还不给我呢？哎呦，我当时就这个焦躁和不安呢，心里就特别特别的急呀、啊。我说我就对神说，我说哎，你明明知道我是需要这个的，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啊，而且你也知道我 qualify 这个绿卡啊，那个为什么让我们要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因为我们觉得我这两年的时间什么都没有干，我整天的业余时间都在这个，不是在写推荐信，我就是在琢磨怎么写 petition letter， 要不然我就是在去写这个，去 review 别人的工作，要去读很多的 paper， 我说好累呀、啊，你这个事情怎么就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还没有给我们呢？你给我们的平安，我的喜乐在哪儿呢？完了，国庆就老跟我说，神会给我们的，你不要着急啊。所以他的心态一直都比我平安。然后，但是我是说，我有时候就跟他发脾气，我说你看你把所有的压力都转嫁到我身上，所以现在就是我来去办这个事情，公司给我办了 PROM 也批了，我两个 EB2 也都批了，我就是交不上去485啊，我急呀、啊。问题是我就必须拿到这个东西，我只有拿到这个东西，他都不卡我的脖子呀，我才能想去哪儿去哪儿啊。 他就说，他说你那么急干什么呀，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个预备，你就他就很平态的一个心，但是我就很急，因为我也是急性子。那另外一个我就老怨这，我就一祷告，我就是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的就说一句，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在这儿等待呢？然后但是想一想，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我就说你既然带领我们走这条路，为什么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两年多我真的付出了很多，我很累呀、啊。然后但是在我读到这些 Bible 的时候，我就在想，可能这就是一种经历嘛，让我去经历神。然后在上一个月前两个月的时候，我的心情突然非常的平安，非常非常的平坦。然后呢我充满了喜乐。他在问我说，为什么最近这么高兴呢？诶，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很高兴啊，我觉得我觉得神都会给我们预备好的，我真的不用着急了。结果上个周五的时候，诶，我打开 email 我就看，哦，他已经批了。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真的是我的一个过程啊，经历的这个过程也是很美好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是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说这是我们要去把这种颂赞和荣耀都归给神。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我还要分享的，就是也是发生在我们家今年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今年年初。国庆他到了另一个小公司里头呢，他干得很好，因为他比较心细嘛，老板因为公司小，老板就知道他很重要，所以呢他也很 happy 他的那份职位。但是呢有一天呢，突然我们那儿的一个项目经理，就是他以前跟他做过一个项目经理，当然就是国庆走了以后，他老跟我说，他说他们让他走是绝对是错误的，我第一个要把他弄回来。我想他们可能也就说说罢了。突然有一天他就给我发 email 说，国庆愿不愿意回来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回去问一问啊。然后但是我心里知道他是肯定不愿意回来的了，因为让我干得好，跟我干得好好的时候你们就让我走了吗？怎么我在那边干得好，你要把我扯回来呢？结果回去一问他，他果然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我想，那我们俩做不了主，那我就说那神是我们一家之主，那我们就来祷告，把这件事情就平平安安交给神。然后如果他愿意你回来呢，我们就回来。他如果觉得你回来不好呢，我们就别回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祷告。祷告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没有做人为的任何事情。然后呢神呢就顺顺利利的把他又带回来。就是他也是要工作签证转来转去的。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这件事情真的是信号组真的是有福气，因为他把我们的这个重担都背负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种重压呢，就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release。 所以就是他回来以后他还嘀咕，他说就是你天天让我回来。我说这个是神带你回来的。完了他说是吧，我说对。果然不出所料，他刚离开那公司两个月，他们公司就开始当 size 了。完了我现在在说他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确实是对的，让神的带领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些的就是这三件事情呢，就是每件事情对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 touching。 所以我们就真正的就老在说信号组的人真的是有福气，做他的羊，做他的门徒，真的是一个是我们这是最大的福。最后呢我也就想引用那个约翰福音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见证。他说我到世上来只是光，信我的人不住在黑暗里。我觉得这是最踏进我们的事情。谢谢大家。
朋友们平安，感谢神刚才这两个家庭的见证。我非常的感恩，也是非常的激动。和刚才这个文月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感动，这是感谢神他的大能。刚才文月的见证尤其是让我想起我十几年以前的我，因为我也当时也是这个年纪，他现在说的快四十了，我现在快五十了。感谢神。我也经历了非常深刻的特别是来美国不久的时候，真是说有一种那种失落感，我当时体验的非常深刻。现在呢我的同事当中，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也好多人在问我， 哇，你当时是外科医生啊，了不起。那你现在做这个事，你不觉得你有什么感觉没有？我说我有，我感觉非常的深刻。我说我来美国，我最大的不遗憾，人们都说最大的遗憾是，我说最大的不遗憾，我说我来美国，我所得着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虽然是我失去了我过去的那种人的那种光环，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嘛，非常神气的。那现在我虽然工神给我的工作也非常好，但是作为人来讲看那是不一样的工作。但是呢，我就说神给我的祝福远远超过我自己认为有光环的东西。过去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是刚来美国，那是1998年，所以98年的时候来美国，那一个月以前呢，我是拿手术刀的一个外科大夫。那一个月以后呢，我当落地在美国，一共是之间时间差额，如果能倒退只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从一个外科医生成功的变成了一个在餐馆的一个代位。这个差别非常的大。我记得是有一次我对我刺激非常的大，有一个 party 是一些眼科的医生。那你知道在中国我们外科医生，我们看眼科似乎我们觉得他们是小科，眼科我们不看的。可是呢，那种感觉你知道给我的是非常的酸楚。当时就是作为人的感觉，就是那种失去了这种 ID 的，就是我自身的价值在哪里，我的标牌是什么，把这个标牌一下子没有了，那种感觉那是非常的挣扎的这个。可是呢，感谢神的带领，就是说我就让我这么多年神给我这么多的甜美。当然是也有刚才这个丽娜姊妹分享的，她给过我欢乐，当然在也有过一些很多的患难。但是呢，无论如何是患难也好，是喜乐也好，只要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里边，我们回过头来看神给我们带的路都是对的。你看我特别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第昨天晚上我有分享跟朋友们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呢，我读了无数的遍，从一开始呢读的它是个文字，现在呢就是说神给我这些话，让我经历过以后，我看这个话的时候感觉真的是感谢神。我们有时候我们人真是，我自己也在回想这四十好几岁这些年经历过来，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方向，就自己有个给自己有个 plan， 有个计划。当我回想过了以后，为什么说我们人会有一些感觉不如意的地方，有时候甚至说会有一些抱怨呢？我现在有点明白，因为什么呢？你看神告诉我们说他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在征战的，我们在挣扎的，回想一下是不是这么一种光景。我们自己想了一个目的地，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要通过自己设计的一条路走到一个目的地。一旦这条路不是跟我们原来设想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怎样？是不是觉得就是很挫折感？但如果说一直是按照我们本来设想的走，我们的目的非常的清楚的话，似乎我们就很安然很踏实，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正是我们要挣扎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按自己的计划，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的这条路肯定不会到达让我们安然的那个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错的。我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在挣扎，为什么在过去我的挫折感也好，就是这种错觉，这种错误，自己设计了一条路。可是呢，当我们把自己的心愿我们看清楚，我们神给我们的道路，他给我们的这条路是非常的稳妥，他有他的亮光，并且呢在最终的目的地上有最美好的，最让我们安然的东西，那就是说他给我们预备了那个生命。什么还能比这个更重要？我有一个朋友给他分享，他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非常有感触，就是这是几个礼拜之前，他说我现在三十几岁，我怎么过去我觉得活得好像还挺清楚，我现在突然我是迷失了，我看到了伟人，世界上的伟人，他们有发明有创造，为人类做了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们的结局是如何，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当眼睛闭起的时候他们是踏实的，因为他们是不是得着他应该得着的东西，就是那种平安。 我自己现在我 confused， 我彻底糊涂了，应该怎么去做？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在一起在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把神的道路看成我们自己的路，把神的目标看到我们自己的目标，把我们的计划融到神给我们的计划的当中，我想这就是我们的答案。这也是我为什么能现在我很坦然地回答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们，当他问我，你来美国，你不觉得你失去了什么东西吗？你的医生现在，你大概应该是现在你非常的不得了了，你从钱财，我说我最大的不遗憾就是我来到了美国，我来到美国不是偶然的，我说我得到了神给我预备的，因为神让我给我的路现在是他告诉我的路，他给我预备的是他给我预备的最好的，不需要我自己再去思考我的前途如何，我自己的路当怎么走，因为他的亮光在我们的脚前，在我的脚前。感谢主，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体验。感谢伟岳弟兄刚才的分享。还有一个我想给大家分享啊，就是有点分享，就是那个朱莉亚姊妹刚才分享的这个，感谢神非常的美好，夫妻一同的受洗。我也接触过几个朋友，也是有这样的想法，哦，万一我受洗了，那我不把别人，好像我们不在一个地方了，好像我不能啊，所以我要跟他们在一个地方。我想分享一点这个，你知道神拯救我们，他是怎么拯救啊？他是从上边来的力量。我特别爱用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当我们陷到泥潭的时候，沼泽地，一不小心失足掉下去，这是我们希望一个什么样的拯救呢？我们希望同一个人过来跑到泥潭里边下去把我给推上来呢，还是我们认为这个人过来能把我拉上来？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立足都是在泥潭里边，不可能，我不可能把别人救起来。你要拯救，只有靠上面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超出这个泥潭之上的。所以呢，如果还有在等待的弟兄姐妹，在等待自己的配偶跟我一起得救的时候，我非常的鼓励你们往前走一步。因为什么呢？要拯救这个家不是靠你的等待，你自己不能拯救，只有你得救靠着神的力量，借着你才能挽救这个家，才能拯救你的亲人。感谢主。
这个叫做内在，外在的是次等的，那个神也是给我们的，那是什么？家庭祝福、职业工作，这是次好的，但上好的我们必须保住啊，保住。这里面我们到高升的时候，我们就是与基督内住的生命发生关系。主耶稣与他亲近的时候，这是我们第一个亲近他，他亲近我们，亲近他，我们领受他的能力，就是知止与身体的彼此的连接。我们需要这种生命，我们能够安静在他里面，在他里面说你能得到安息，而且你能够享安息，这是上等的福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那我底下就报告几件事情，那借着这时间的话呢。